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来称颂你、赞美你、高举主你的名。我们也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听到过，或甚至于有看到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有的人会在报纸、杂志或者网站上面呢，看到一些工作的招聘的广告，上面写着无需经验，只需要付出少许的努力，便能赚取你现在双倍的薪水啊。不过呢，有关的资料必须付款后才能够得到。这是不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呢？也有的人会接收到这个电邮或者电话，说你赢得了一个热带假期的旅游，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奖品。虽然在你的记忆里面你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比赛活动，不过只要你保密并且付税，就可以领得这个奖品。恭喜你中奖了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呢？虽然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的确不是真的，但是还有人信以为真，所以就受骗上当。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些的好消息呢是真的，虽然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却是真的。以前呢，在伦敦就有一家书局传出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未来的每一个月里面，他都会免费的寄送一本书到你的家里，我相信当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会觉得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却是真的，只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书局所要给人的这个礼物，必须要参加他们免费的抽奖的活动，每一位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读者呢，只要到他们的网站，在截止日期之前呢，填入，自己，一本对自己意义最重大的书，并且说明这个原因，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那么到这个截止日期到的时候，抽出来的三位的幸运得主当中，第一名的奖品呢，就是可以在未来每个月当中呢，免费收到书局寄给他的一本书。今天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天使为玛利亚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在路加福音，一章34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可见玛利亚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他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那么，在此天使说了什么令他觉得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一章31到33节就记载，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里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也就是说是神的拯救。 耶稣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么神要透过玛利亚的怀孕让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世人。可见耶稣天使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令玛利亚觉得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就是救主呢要从这位童女的身上生出来啊。虽然说犹太的妇女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他们都期盼这个弥赛亚呢会从自己的身上生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犹太妇女而言呢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呢当这个天使来告诉玛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一时之间呢还是难以置信啊。其实不只是玛利亚会有这种反应，我相信当时任何的犹太妇女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玛利亚会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呢？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要生下救主。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只知道有一个救主会降生的话，那么你会想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救主应该是会诞生在哪里？或者是这个救主应该是会从谁的身上降生呢？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救主应该会出生在像是王宫这种地方，至少呢也应该是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不会是一个像这样一个卑微的家庭。所以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想？他可能会想，像我这么卑微的人，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他可能会想，天使啊，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呢？今天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都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好消息，因为这么伟大的一个救主怎么可能会从一个平凡的女子身上出生呢？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这个想法，我们想如果救主他真的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一定是用一种很荣耀的方式就像可能是惊天动地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这样好像默默无声的静悄悄的然后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想他的来到一定是一种不平凡的方式，无与伦比的方式，与众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是从人的肚子里面出来的，他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还选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那么这就是让许多人觉得难以置信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里呢另外一个可能会让玛利亚觉得难以置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童女生子，那么所以他之前才会跟这个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在当时呢玛利亚虽然已经许配给这个约瑟，有这个婚约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成亲，没有同房，那么怎么能够怀孕生子？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今天当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做试管婴儿，对。但是，你想想在当时根本他们就没有这种东西存在，所以如果这件事情要成就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想不通的原因。就算今天 啊，当我们谈到童女生子这件事情的时候，许多人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些人就会想，既然童女生子会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做呢？啊，那是因为童女生子呢，让我们可以确定耶稣他是真正具有一个完全的人性。因为耶稣，唯有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才可以替人来赎罪，才可以来拯救罪人。此外呢，当我们看见呢，童女生子呢，跟耶稣的圣洁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是由圣灵感应而生的，所以耶稣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因此呢，他才能够以无罪的人的身份呢，来赎人的罪啊。所以从童女啊生子这件事情呢，神启示了这个一部分这个耶稣的神人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奥秘啊，让我们看见耶稣他一方面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来对我们施行拯救。虽然这样的一个奥秘通过我们的头脑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我们可以来相信的事情啊。其实由于我们人的这个头脑的有限哈，那么许多自然界的现象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很多呢还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些现象的存在啊是人可以接受的，童女生子这件事情就是如此。许多年前我曾经看见一则的新闻报道，这个报道的内容呢啊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都知道砒霜是一种含剧毒的东西，它的学名叫做砷，是不能够当食物吃的，吃了之后会怎么样？会死的啊！所以除非是活得不耐烦的人啊，才会把它当作食物来吃。但是呢，由美国宇航局所资助的一个研究计划的科学家呢，却在加州的莫洛湖发现有一种新的微生物啊。这种微生物呢，不仅能够在砷当中存活，而且呢，它能够把砷的元素呢结合入自己的 DNA 还有细胞膜当中啊。那这个微生物呢，就是以砷作为它的食物的啊。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看来真的觉得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科学界里面引起了啊高度的关注。同样的，有一些超自然的事物呢，也是我们人难以理解的，却是神的作为，也是许多人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人亲身的经历，他们所做的见证，能够来相信这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后来玛利亚又可以相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呢？啊，天使怎么样来说服他的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告诉他，啊，救主啊可以由童女所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也就是神的能力，圣灵就是神啊。那么当玛利亚对这件事情有所质疑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在一章三十五节记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童女生子啊这件事情，在当时用人的方法，靠人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今天如果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甚至觉得这个是神话的故事，因为这不但是违反常理，而且也不合乎科学。但是我们看见这里路加福音的作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医生啊，但是他却把这件事情记下来。难道一个做医生的他会不知道童女没有办法生子这件事情吗？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把它记载下来啊？因为他在路加福音开始就说到他有详细的考察过这件事情，他不是单单用他做医生的知识来判断这件事情，他乃是有实际的去考察过这件事情。他相信了之后，他把这个事实呢，把它记载下来。可见童女生子这件事情，虽然是常理跟科学所不能够解释的事情，却是一件可以令人相信接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说童女生子在自然的情况底下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神却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物，那么他当然也能够让童女生子啊，就是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只要你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能力，那么就不难接受童女生子的这件事情。因此呢，今天我们只要把童女生子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神迹来看的话，就可以解释得通。但是如果有人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能力，那么当然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整个关键能不能够相信，能不能够接受，完全是在于相不相信神，相不相信神的能力，相不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情。讲到这里，可能许多人会想，那他这个圣灵我们又看不到摸不着，又怎么样才能够相信这个圣灵的能力呢？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圣灵，也摸不到圣灵，但是这个圣灵的能力所带出来的果效呢，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这就像风一样，今天风从你的眼前吹过去的时候，你看不到它，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经历到风所起的这个作用，你可以看到它所产生的这个作用。从圣经里面，不管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的能力所带出的这个果效。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可以做出一些平常人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在摩西的时代，当神的灵临到这个比沙列还有这个亚和利亚伯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有知识，可以做各样的工作，可以去完成神要他们所建造的这个会幕啊。那么当神的灵降临在以色列的士师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得大有能力，可以击败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当神的灵临到那些先知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可以传讲神的信息，他们可以说预言，而且准确的应验甚至有的人有时候还可以行神迹奇事。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可以说出他们自己不懂的语言来述说神大能的作为， 而且当彼得讲到的时候，三千人信主啊，圣灵的能力不单只是在旧约时代里面，也不单只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圣灵的能力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所以如果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会看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在那里做工。你看到每一次的大复兴都是有圣灵的作为在里面的。当圣灵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不但会有神迹奇事发生，而且呢也会使人心大大的改变。在1857年9月有一个生性安静的美国商人，他叫做耶利米南非啊，他决定邀请其他的商人跟他每个礼拜一次一起祷告寻求神啊。他发了几百份的单张出去呢啊，邀请人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第一次聚会只有六个人参加，他们在一个教会的后面聚集。两个星期之后呢，就有40个人参加。在半年之内呢，在纽约这个城市啊，每天就有10000人左右参加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那时候这个属灵的复兴呢弥漫整个美国，两年内他们估计呢大概有100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许多人会说呢，是因为耶利米南非他大力去推动这件事情的结果。虽然他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如果光靠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效的。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每当这个圣灵兴起这个属灵浪潮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乘着这样的一个浪潮，一个属灵的浪潮啊，踏浪而行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属灵的大复兴的来到。所以呢，今天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啊，当我们看到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机，跟圣灵同工，才能够看见圣灵的作为。在这里，天使为了更加有力的说服这个玛利亚啊，所以呢，他就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啊说明这件事情。所以接着在路加福音1章36节，这里就记载天使对他说，况且你的亲戚啊，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的啊。对古人而言呢，年老了，过了生育的年龄呢，基本上呢就不可能啊再生育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之前，当这个天使啊，像这个以利沙伯的丈夫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他的妻子会帮他生个儿子，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的原因啊，因为他觉得这不可能，我的太太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还会生孩子呢？这个除了神迹之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要生以撒一样啊，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多，怎么可能他连一个都没有啊？但是呢，却生了以撒，因为神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这件事情呢，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可以作为玛利亚童女生子的一个证据。所以天使呢特别将这件事情啊讲出来，让玛利亚知道 其实玛利亚她也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她来相信童女生子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讲到神的话的能力啊，37节我们刚刚所背的这一节经文讲到，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神怎么创造了这个世界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其中的东西呢，就是这样产生的，都是靠着神的话造出来的。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这样的有能力，神的话不但是有创造的能力，而且它是有兑现的能力。神对人承诺什么，神应许什么，就一定会成就。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话一旦出口，事情就一定会成了。另外我们也看见神的话呢，可以改变事情，不但可以改变事情，也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许多事情因为神说话就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因为相信神的话就改变了。许多时候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不只是改变，而且呢还会得到力量。以前呢，有一位姐妹在信主的家庭长大，又在教会学校里面上学，听过这个圣经的道理很多，但是呢灵命不好啊。后来呢，因为自己什么名利都有了，就更加骄傲，把神放在一边。那么在文革的时候呢，他在别人啊被斗争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全身战栗，所以呢别人就觉得他这个人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矛头转向他的身上。当时呢他的一条腿呢骨折受伤，所以呢他只能靠一条腿站在那个台上啊。那么站在那里又被人家审问，真的是非常痛苦，他觉得真的他宁可死了啊。但是呢就在那时候呢，突然有一句圣经的话浮现在他的脑中啊，那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啊。这句话深深的啊打动他的心啊，所以回去啊他就自己静静的思想，他发现自己不只是一个瘸腿的人，就是肉身瘸腿的人，他也是一个属灵瘸腿的人，所以他要靠主啊刚强起来。借着圣灵借着这句话提醒他，让他在主人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呢他重新得到了那个力量啊，重新。所以在第二次受审的时候呢，他就非常从容的来面对这件事情，虽然他仍然是用一只脚站在那个台上，虽然他仍然受到人不断的来审问他，但是呢他那时候在心里面他就向神祷告，他跟神之间有一个连结在那里。所以呢虽然那个时间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感觉起来就好像是一下子的时间啊，他再也不会感觉好像像一次那样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所以连在座的人都觉得这个人跟上次那个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就是因为神的话所带给他的力量。后来这个案件呢水落石出，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人找他麻烦，所以呢他可以在家里安心养病。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一句话让这个姐妹，原本她是一个肉身是瘸子心灵也是瘸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完全的翻转过来。 我相信许多信主的人也都有这样的经验，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啊，因为神的话的确是带有能力的。既然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他要玛利亚童女生子，这当然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当玛利亚听到这个神透过天使所传的话之后，他怎么样来回应 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1章38节记载，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可见在这里玛利亚相信神的话啊，他虽然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成这件事情，但是他啊不再对这天使对他说的话有所怀疑。他不但相信神的话，而且他顺服神的话，所以他才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个要让救主从他的身上生出来，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啊。今天如果换成是你，你也愿意啊。就算是童子 生子，你也愿意啊。啊，问题是在当时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呢，不但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呢，在当时玛利亚要答应这件事情，其实她是冒着她的名誉受损的危险，她是冒着她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见有时候当一个人啊信神的话，想要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可能是会遇到一些的挑战，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甚至于要做出这个牺牲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听到神的话却不愿意去遵行的原因，因为他们怕这些危险的事情如果真的临到自己身上，或者这些困难的事情如果真的临到自己身上是怎么办啊？今天当神如果也让你去做这样类似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玛利亚这样啊，不但是相信神的话，而且呢也愿意顺服的神的话去做，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愿意这样去做。在这里虽然说当玛利亚情愿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的麻烦，但是当他愿意让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却成了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不但成为主耶稣的母亲，有主与他同在，而且呢，他也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跟神一起去完成这一件拯救世人的工作。今天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像玛利亚有这样的啊，机会从天使的口中听到神的话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今天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途径来对我们说话。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圣灵对我们说话，或者神透过其他的信徒啊，甚至其他的事物来对我们说话。当神今天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啊能够跟玛利亚一样，情愿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就可以成为啊真正蒙神祝福的人啊。 朋友们，今天你刚刚听到玛利亚这位童女生救主的故事，你是否也会觉得这是一件令你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是把它当作一个童话故事来听而已啊。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圣经的启示，还有圣灵的光照，还有信徒的见证啊，我就相信接受这件啊原本令我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所以盼望今天神也同样的借着这段的经文，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对你说话，好叫你能够相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相信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之后，我们虽然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也让这件事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确实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做个顺服神旨意的人，让神的旨意也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救主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来承担我们的罪啊，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死，好叫我们这些愿意来相信啊耶稣的人都能够因此得到拯救。我们为此啊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自己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愿意来听从啊神的话。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啊擘饼聚会的时间，我们也恭敬把以下擘饼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再来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